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常常蒙蔽我们的双眼双耳，主啊，求你啊，真的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卸下一切从世界所带来的啊所有的这些烦恼忧虑啊和这些啊里面的空虚寂寞，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被你自己来充满，主，我们就被你自己的话来提醒，主，我们也真的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一点的时间，主，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啊，因为上次我停了一次哈，因为讲别的信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讲到撒母耳记上是讲到第几章。上次我们是讲到第十章讲到呢撒母耳呢，他在众人的面前呢，他高扫罗呢做王而且呢，我们看到那时候的扫罗呢，他非常的谦卑那当大家撤迁撤出扫罗的时候呢，找来找去呢都找不到扫罗因为呢扫罗呢他躲起来了那虽然撒母耳呢高扫罗做了王但是呢你看到好像大家呢都没有把扫罗呢当成王来对待所以当你去看撒母耳记第十章最后的时候他讲到撒母耳高了扫罗以后呢，那有些人呢跟随了他，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呢在那里藐视他他们觉得说这个扫罗好像也没有什么本事觉得呢他没有能力呢来带领他们确实是这样因为呢你知道扫罗呢他不是因为战功或者呢他有非常突出的能力呢，然后呢让大家呢把他选上来当国王的那不像士师时代，如果你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时候比如说这个基甸也好耶夫他也好，你看见呢他们是率领以色列人呢，他们打了胜仗打败了那些以色列人的仇敌然后呢他们就当上了士师，当上了领袖那我们看扫罗呢，他什么都没有做，对吗？他只是出去呢找驴，找了一圈呢，结果回来呢就被别人呢抽签呢当上了国王那我想当然会有很多的人呢都会不服。那如果扫罗真是神为他们选的国王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不是扫罗被选为王呢，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呢神按着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愿望呢，神帮他们选了一个他们觉得很好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扫罗要被选为王，他必须呢有一番的作为他做王的这个地位呢才能够被人来承认才能让人呢心服口服所以你看到神呢就为扫罗呢安排了一次机会要扫罗呢能够借着这一次击败亚门人的这次的得胜让大家呢都能够承认扫罗是他们的王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撒母耳记第十一章我们请弟兄读一节，请姊妹读一节。撒母耳记第十一章，亚门人的王这个弟兄们没睡醒还是没吃饱请弟兄们大声一点。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基列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保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扫罗说：今日在耶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看这一章呢，他一开始第一节呢，他就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我不知道大家对以色列的这个地形也了解多少哈，我就请这个 AV 组的弟兄们放一张这个地图哈。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当时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所以这个约书亚呢就为他们分地啊，所以这个呢是当时约书亚他们分地的这个分给每个支派的这个地啊。所以你看这个图的时候呢你看到最下面是个死海，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边一个长长的蓝色的，这个是死海，然后上面呢有一个蓝色的，在巴山的旁边有一个蓝色的，那个也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湖是一个内陆的湖，所以我们经常读到主耶稣在加利利那边行走所以这个呢，你看到说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是死海，所以从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这边有一条河叫约旦河所以你看到那个中间那条蓝色的那个粗的那条线就是约旦河所以你看到神给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美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约旦河东 约旦河西就是地中海和这个约旦河中间的这块地方这个是约旦河西，这个就是迦南美地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呢，你看到在这个约旦河东呢你看到说这边的也有几个支派这边有三个支派马拿西，上面是马拿西、加德还有这个流便所以呢，你看到这边呢，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因为马拿西分成两个支分成这个河东和河西所以你看到呢，在约旦河西边呢，迦南美地呢有九个半支派然后呢，约旦河东呢是有两个半支派所以一共是十二个支派。你看到基列亚比在什么地方呢？基列亚比呢就是那个打红点的那个地方是在马拿西那个东边的这个马拿西靠近约旦河的那个地方那个是基列亚比的那个位置所以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你就看见。在约书亚分给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地的里面 啊，你看到本来呢，神是把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个迦南美地呢，啊，分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那为什么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个迦南美地啊，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呢？啊，为什么他们跑到这个约旦河东去了呢？啊，如果你去读这个民数记三十二章里面的时候呢，啊，你就看到当时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把约旦河东的这块地呢打下来了啊。那时候呢，他们还没有进这个迦南地，所以当他们打下来这个约旦河东这块地的时候呢，啊，你看到说这个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呢，他们呢就跑去找摩西，啊，他们就对摩西说。他说：“哎呀，我们把这块约旦河东的地打下来。”他说：“这块地真的是很好啊，我们觉得呢，这块地呢水草丰盛，而且呢这个城墙呢也非常的坚固。”他说呢：“我们就不跟你们去约旦河西呢啊去分那边的地了啊。”那摩西一听他就很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做呢，岂不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又陷在罪里吗？”啊，神要给我们的是迦南美地，是过了约旦河以后的那块地。啊，你看到摩西告诉他们说，当初有十个探子啊，他们呢，当初有十二个探子，神派这个神叫那个摩西呢，叫这个打发这个十二个探子呢进迦南地去窥探，结果呢，有十个探子回来呢都报了恶信。啊，因着那件的事情，你看到说神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呢漂流了这个40年。所以摩西说，他说你们是要把我们又要陷在罪里吗？啊，他说我们已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呢你们这样做岂不是要让神让我们对我们再次的发这个怒气吗？然后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就赶紧呢跟摩西这样解释说，啊，他说不是啊，他说呢，我们虽然拣选了这个约旦河东的这块地呢，但是我们的男丁呢还是会跟你们一起过河，我们一起呢去把这个迦南地打下来，然后我们的人呢才回来这块地。啊，那摩西听了他们这些话以后呢，摩西就同意了他们。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就在河东这块地呢，他们就安居下来。啊，那你说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选择了这个河东之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啊，如果照着人的眼光来看啊，他们选的也真的还不错，因为呢河东那块地呢真的是城墙很坚固，而且呢看到那边的土地也很肥沃啊。但是你知道在神的眼中啊，他们呢却失去了神给他们的那块上好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啊，当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迦南地的周围啊都是他们的仇敌啊。你看那个最上面这个靠北边的地方呢是亚兰啊，以后呢就是亚述了啊。然后呢你看到在他们的西边呢，在他们的东边呢啊是亚门和摩押啊，还有以东啊。然后呢你看到在他们下边，在南面呢，这边没有写出来，南面是埃及啊，南面是埃及。然后呢你看到西边呢，这边有亚玛利，有这个腓力士啊，然后呢在东边呢就是一片的大海，地中海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周围，在这个迦南地的周围呢，到处呢都是他们的仇敌啊。他们这种四面仇敌环绕的这样一种环境，为什么神要给他们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啊，因为神要他们学习如何的来依靠神。啊，你什么时候离弃神，你看见说这些仇敌呢就要来攻击，就要来辖制他们。啊，这个是在四世纪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你看到今天当我们的基督徒一离开主，啊，你就发现我们一定会软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被仇敌攻击。啊，我们都知道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啊，迦南地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啊，但是什么时候你一离开基督，啊，你就看见你就会被仇敌攻击，你就会被仇敌来辖制。啊，然后你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呢恰好呢就跑到这个迦南地的东边去了。 啊，所以你看到亚门人一上来攻击的是谁呢？就是他们。啊，而且你知道，你去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亚门和摩押一直呢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啊，亚门和摩押呢讲到我们的肉体。啊，因为我们知道亚门和摩押是谁的儿子呢？啊，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生出来的。啊，圣经上说属肉体的总是要逼迫属灵的，所以你看见亚门和摩押呢常常来攻击神的百姓。在撒母耳记前面一百年，啊，在撒母耳之前的一百年，啊，在士师记里面呢，你看到就记载了亚门人呢来攻击以色列人。啊，那当时的士师是谁呢？是耶夫他。然后耶夫他呢就和亚门人征战，啊，他就打败了亚门人。一百年之后，亚门人呢又一次呢来攻击以色列人。那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啊，他们想要和亚门人来讲和。你知道，如果你要跟仇敌去讲和的时候，啊，那这个仇敌怎么样回复他们呢？啊，所以亚门人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任由我们把你们的右眼挖出来，我们就和你们立约。啊，如果一个仇敌跟你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任由他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啊，你知道当时古代人打仗的时候，啊，他们是左手拿着盾牌，啊，然后呢右手呢是拿着这个兵器的。啊，当你拿着盾牌的时候，你知道说你有时候要这样侧过来看看前面敌人的这个情况，对吗？你这个右眼就要伸出来看了。如果你的右眼被挖掉的话，你怎么打仗？啊，所以你看到亚门人他们就是用这一招呢来羞辱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见肉体不是这么容易被打败的。啊，一百年前的敌人呢今天又回过头来攻击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胜过了我的肉体了，胜过了我的这些情欲了。啊，你不要以为以后呢你就平安无事了。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私欲呢常常躲在我们的背后。啊，常常呢趁你最放松最松懈最软弱的时候呢，他回过头来呢又来要攻击你。啊，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啊，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给这些仇敌，不要给肉体呢有任何可乘之机。那当亚门人来攻击这个亚比人的时候，啊，那基列亚比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啊，当他们听说这个仇敌要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的时候，他们反应是什么呢？啊，就是哭。啊，为什么哭呢？因为害怕嘛。啊，就好像你知道说你欺负一个小孩子，然后呢那个小孩子很害怕，他就肯定会哭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孩子呢是和一个很强壮的他的老爸一起的，啊，遇到有人欺负他，你看到这个孩子呢他马上就会转向他的老爸，啊，然后呢把他老爸给搬出来。啊，那以色列人有没有靠山？啊，以色列人有没有他们在天上的父呢？啊，当然有。但是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呢把他们的神呢给忘记了。他们忘记了神当时怎样用神迹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他们忘记了神怎么样为他们分开红海，他们忘记了神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照顾了他们40年，他们也忘记了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打下了这块迦南美地。即使他们把所有这以前的东西忘记了，他们也不应该忘记，就在不久之前你看到说撒母耳还带领他们在以便以谢呢打了一场的胜仗。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呢把这所有的一切呢全部都忘记了。啊，我们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健忘。啊，其实你看看我们每个人回头看看自己，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其实不比以色列人好多少，对吗？啊，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主给忘了。啊，你知道我们一遇到难处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在那里烦躁不安。啊，我们呢就在那边怨天尤人，要不然呢我们就在那边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呢解决问题。啊，就差没有坐下来哭了。啊，你看到我们都是一些常常忘记神恩典的人。啊，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主为什么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每个主日你们都要如此行，为的是要什么呢？纪念他。 为什么每个主日都要这样纪念他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他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只有每个主日才想到主呢？还是你在每一天你都在那里依靠主，在那里跟随主呢？你看到基列雅比人呢，他们虽然把神给忘了但是呢他们还好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还想到说，哎，他们还可以向他们的同胞来求救刚才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没有选择神的山好呢？因为他们没有去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住的呢是迦南地之外的这个河东之地，所以你看到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身体的保护本来如果他们都在迦南地里面的话，当仇敌上来攻击的话，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一起在那边对付仇敌，他们在一起呢可以同心合意的在那边和仇敌征战，他们可以在那边彼此的保护但是你看见现在他们呢漂流在这个迦南地之外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身体的保护。所以你看到到最后呢，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是最先的被亚述帝国呢被掳的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也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现在是不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你知道仇敌有一个很大的诡计呢，就是要切断我们和身体的联系让我们成为一个孤单的基督徒你看到说一个炭火一块炭，如果你不管它烧得多旺你把它从一个火堆的里面拿出来之后，你发现过不了多久它一定会熄灭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不管你有多火热，你一和教会失去联系你就一定会软弱，你就一定会跌倒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次你看到仇敌就利用这个疫情这个机会你看到说让很多的基督徒呢和身体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身体的保护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呢现在还没有回到聚会有的人呢他们一习惯不来聚会呢他们就习惯不来了有的人呢他虽然还上网听，但是呢你看到他也习惯呢不来聚会了，不来教会了你看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要回到这个实体聚会的里面因为网络聚会是迫不得已而行的，只要情况的许可我们都需要回到教会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家里你发现只有这样你属灵的情形才会正常但是你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呢他虽然他也来聚会，但是呢你看到他聚会完呢他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也不和别的弟兄姊妹留下来有一些的交通，他也不参加任何周中的聚会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发现你和身体呢还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联系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我们现在每个第五周的主日我们都有这个分组的交通为什么我们想要有这个分组的交通呢？我们就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彼此认识我们教会的人是蛮多的，但是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彼此呢都不是很认识，不是很熟悉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聚会完以后呢他就匆匆忙忙就走了但是你看到如果是一家人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一家人大家彼此不认识呢所以你看到我们为什么这第五周我们需要大家有一个这个交通的聚会，大家能够彼此认识，彼此交通然后呢我们一起能够来在主里面能够来追求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参与这个聚会而且呢你看到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午现在我们也有了这个点心为什么要有点心呢一个是怕大家肚子饿那另外一个呢你看到说我们也写盼望大家借着这个吃点心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吃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一些的交通我想如果你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需要能够学习彼此的，能够更多的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 好，我们就需要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能够来追求，我们一起来长进。而且我们在神的家中，你看见这个就是教会给你的一个保护。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知道要向谁来求助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亚比人呢，他们虽然忘记了神啊，但是他们有一点好呢，就是说他们还想起了他们的同胞。但是你看到他们跑去找谁呢？他们没有跑去找撒母耳，他们也没有跑去找扫罗，而是呢，他们到以色列的全境呢，到处去找人在那里哭诉。你看到这些的基列亚比人他们没有属灵的感觉。如果你要去找人的话，你要去找谁呢？你当然要去找以色列人的领袖，对吗？如果他们不知道扫罗，起码他们知道撒母耳。但是你看到他们是跑到哪里，他们就看见谁就和谁去哭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去找谁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最需要去找的就是我们的主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力量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就到处去找人去哭诉把你的事情呢，我们就盼望人家能够帮我们想想办法，然后呢帮我们能够好像出出主意你是到处去找人哭诉呢，还是你要去找教会的长子，或者是教会里面那些属灵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不是去找一个人来同情我们或者呢是帮我想办法帮我出头而是要借着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帮助而是要借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知道神要借着这个难处让我学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的难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来处理，没有办法来 handle 的时候你需要来寻求身体的帮助你需要去找那些年长的属灵的弟兄姊妹来交通让他们为你来祷告。所以当百姓正在那里放声大哭的时候正好呢被赶牛回来的扫罗听到了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当了国王的一个扫罗，他竟然呢还在田里面在那里赶牛因为扫罗呢，他虽然被撒母耳膏了，但是呢他还没有被大家来承认，所以呢他只好回家去赶牛。当扫罗听到亚比人遭遇的时候在第六节里面呢说到说他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然后呢他就把两头牛呢切成筷子，叫人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而且说呢，如果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你看到扫罗的发怒不是从血气里面来的怒气而是从神而来的义怒因为呢他看见神，因为他看见这个神的仇敌在那里肆无忌惮的来欺压神的百姓所以呢他里面呢他就怒火中烧，然后呢他就在那边想要在那边为神呢来征战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义怒不像有些弟兄你知道有些弟兄他这个下了班回到家，发现这个他肚子饿了，发现这个姊妹饭还没烧烤他就怒火中烧这个不是义怒这个是在乱发脾气。那什么是义怒呢你知道当摩西拿着两块法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看见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他看见那些百姓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一看呢就大大的发怒，然后呢把两块法板呢就从山上摔下去摔碎了摩西说这样的百姓怎么配得神给他们的这个时间这个是义怒当主耶稣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有人在那里兑换银钱，有人在那里买卖牛羊鸽子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他就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就推倒这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他就赶走了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人这个是神的义怒。 当扫罗在这样发怒的时候，你看到耶和华就使百姓惧怕。这些百姓不是惧怕扫罗，而是惧怕神。然后呢，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如同一人。扫罗呢就数点他们，以色列人呢有30万，犹大人呢有3万。你想想看，原来这个好像一盘散沙的以色列人，现在呢一下子他们就能够聚集到33万人。我想这实在是神的工作。然后他们在扫罗的率领下，他们从早上呢一直杀到中午，然后把亚门人杀得片甲不留，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得胜？因为他们如同一人。所以你看见同心合意呢，就带出得胜。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想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到十八节这边讲到教会呢能够执掌神属天的权柄，教会要捆绑的，神在天上也要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要释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下面19到20节就讲到，因为呢这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有两三个人在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你看见这两三个人就是教会的原则，因为这两三个人他们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来向神祷告，而且他们祷告的正是神要成就的，所以他们一祷告神就做工，因为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但是你不要错误的理解，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有了难处，然后呢我就赶紧找两三个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就一定要帮我解决问题。你们是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你们是不是是和神在一起同心合意呢？我们以为只要有几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一定要为我们成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在那里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求自己的心意呢，还是在那里求神的心意？如果你们只是在那里两三个人在那边是求自己的这些的益处，你们在那边只是自己在那里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而不是跟神同心合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应许不是对着这样的人说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和神一起同心合意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一起同心合意，让神能够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呢？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明白。所以你看到当教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负担放在教会的里面，然后你看见教会借着祷告明白了神所要做的，然后教会就奉主的名在那边来祷告，求神来捆绑仇敌，求神来释放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边讲到同心合意，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乃是因为教会知道了神所要做的，所以呢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就一定要成就。这个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也是祷告的一大原则。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如同一人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为他们征战，神就使他们得胜。在申命记的28章第7节，28章第7节，神怎么样告诉以色列人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他们属灵光景对的时候，神要为他们征战，仇敌呢要在他们面前呢逃跑。 啊，那边讲到说，他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怎样杀败呢？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申命记32章30节啊，32章30节讲到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啊，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啊，你看到这边讲到说，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个人啊，你知道一个人追赶一千人已经很厉害了，对吗？那他说二人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二人追赶应该追赶2000人嘛，对吗？但是你看见当二人同心的时候啊，他们就要使万人逃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同心合一的力量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们能够得胜，是因为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啊。你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有同心合一的祷告啊，为什么教会的祷告这么重要啊？因为教会一祷告，仇敌就失败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每个周四在教会里面都有一帮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这边呢，为教会在这边来守望啊。而且呢，每个周三的晚上啊，教会呢也有祷告的聚会。所以我们盼望呢，你也能够来参加，你也能够一起来经历神如何的在听教会的祷告。那当以色列人呢得胜之后啊，有人呢就说要把之前呢诋毁扫罗的这些人呢抓起来杀掉啊。但是扫罗说什么呢？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啊。所以你从这里看到扫罗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啊，他是很大度，他是很谦卑的啊。有人在诋毁他，有人在说他坏话的时候，他不以为意啊，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在那里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啊，而是神在那里施行拯救，而是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扫罗那时候属灵的光景是正常的，但是当他当了王之后啊，当他得了众人的称赞和拥护之后，他里面的骄傲呢就起来了。当他听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啊，他里面这个嫉妒的火呢一下子呢就烧起来啊，他就要起来，他就要追杀大卫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属灵光景很好啊，我为你感谢主啊，但是你不要骄傲。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你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你看见你就一定会跌倒，你就一定会失败。在最后14到15节啊，撒母耳对百姓说，他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啊。在这里讲到立国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前面一章已经讲到说他们把这个王选出来了，为什么呢还要去立国呢啊？你去看英文的时候呢，他是讲到说是 renew the kingdom， 就是说在那里更新国度，更新王权啊。因为呢你知道扫罗在这个之前呢就已经被膏了，他就已经被选立为王了，但是呢直到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才承认扫罗的王权啊。所以你看到在神家做领袖啊，不是地位的问题啊，而是你有没有真实属灵的生命让神的儿女折服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家领袖的原则啊，不是你有没有地位，而是你有没有与之相称的生命啊。生命比地位更重要啊。我们知道地上这些政府也好，这些公司也好啊，你有了这个职位呢，别人就要听你的啊，你有了职位呢，你就有权利啊，你是经理，你是 CEO， 你发现呢你底下的这些人呢都得听你的啊。但是在神家你要伟大吗啊？主说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啊，你要比别的弟兄姊妹要有更多的摆上啊，你要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去帮助神的儿女。所以没有一个神家的领袖是可以高高在上的 啊，没有一个神家的领袖是只会发号施令而不身先士卒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管你是长职，不管你是组长啊，你都需要起来做众人的榜样。那撒母耳呢，他没有把众人带到米斯巴，他们当时选扫罗的地方啊，因为你如果读第四章，你看到他们当时呢选扫罗呢是在米斯巴啊，但是呢现在他们在那里更新王权，更新这个国度的时候呢，他撒母耳呢是把他们带到了基甲啊。为什么要带到基甲呢？啊，我们当时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啊，你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过了约旦河之后啊，他们的第一站呢就是基甲啊，而且呢在基甲那个地方呢，他们以色列人呢全部都行了割礼啊，割礼讲到呢要除掉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如果想要征战得胜啊，就必须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而且呢你看到他们每一次在迦南地他们打了一次胜仗以后呢，他们都要回到基甲啊，他们都要回到属灵征战的根基的上面。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撒母耳要把他们带回到基甲啊，是要让他们看见王权的更新，看见这个国度的更新需要除掉我们的肉体啊。但是很可惜扫罗的失败呢，你看见他最后呢还是失败在他的肉体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需要来更新王权，我们也要需要来更新我们对国度的认识。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王吗？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跟随谁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吗？我们有在那里追求神的国吗？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如果我们不把神的国度放在心上，如果不把神的王权放在我们身，摆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啊，你就看见我们会堕落成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只会把神当成是我们的仆人啊，我们只会在那边遇到问题呢，我们就来祷告一下，求神来帮我摆平啊，平时呢你不要来管我，平时主你不要来烦我啊。你发现说主耶稣不是我们的仆人啊，他是我们的王啊，我们的主他要来带领我们，他要来管理我们啊，主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生命呢乃是要来侍奉他啊，不然的话你看见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落在软弱和失败的里面。最后我们看见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呢献平安祭啊，他们众人呢都大大欢喜。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有参加在基督里长进的这个线上的学习哈，这次志文弟兄他带的非常的图文并茂哈，本来这个立位记呢非常枯燥的啊，但是志文弟兄他把这个立位记带的非常的生动啊，我想如果你有参加这个在这个基督里长进的那个群里的学习啊，你就会看到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个好像很枯燥的这些的仪式啊，到底要让以色列人学习什么啊？你看到我们昨天晚上呢，他讲到五个祭哈，那五个祭里面呢，有一个祭呢啊，只有一个祭是可以分给啊这个献祭的人吃的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杀牛杀羊，那个他们献祭完以后啊，所有的这些的祭物啊，大部分呢你看到说基本上呢他们是不能够，他们不能够这些献祭的人来分享的啊，要么呢就全部烧掉呢，全部那个归给神的，要不然呢就是归给祭司的啊，只有一个祭啊，只有一个祭是献祭的人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啊，就是这个平安祭啊。所以你看到平安祭也叫感恩祭，他是什么时候献上的呢？就是在你在那边你觉得说哎呀，神真的是爱我，神真的是给我那么多的恩典，我要向神来感恩啊。所以当他们向神感恩的时候，他们就献上这个感恩祭啊，献上这个平安祭 然后呢，你看到当他们献上这个祭的时候，这个祭不仅仅神可以享受，献祭的人呢也可以享用。因为当你向神感恩的时候，当你在那边向神来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发现呢，你的心呢就喜乐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要喜乐吗？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向神感恩。你需要在神的面前，你需要在那边数算主给你的恩典。而且你真的需要让主成为你生命的王。当你把感谢赞美归给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里面就会充满喜乐。所以感谢主，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接下去呢是我们的白领聚会。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自己来用着这些话，主啊，来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主啊，我们常常也落在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情形的里面，主，我们也常常被仇敌攻击，我们也常常落在各样的难处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我们的王。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来转向你。主啊，也让我们学习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主，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你自己的心意。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幕后，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里，主，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主啊，这个世界常常来攻击，常常来辖制甚至来诱惑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胜。主，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你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也让我们真的里面充满向你的感恩。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掰饼的时候，主，你也借着这个饼杯来告诉我们你向着我们的爱。主啊，当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来归给你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大大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